12月28日，數以千計群眾在寧寧縣玉華縣高級中學門外聚集，寧寧縣縣長到現場和民眾交涉，部分示威者就以殺人填命作為要求。網民發放的視頻顯示，寧寧縣當局派出幾百個公安巡查。另一視頻就顯示，群眾包圍疑似官方機構進駐的建築，部分人向正門發起衝擊，要求當局公開真相。有上游居民就接到派出所發出的短信，說民眾不可以前往出事的學校，否則後果自負。事發在12月24日朝早，校方通知家屬，14歲姓楊的學生在校園內被發現死亡。家屬下午3點幾見到遺體後，發現他身上傷痕累累，手部被人用螺絲刀所傷，他們懷疑學校掩蓋真相，要求提供監控視頻和相關證據，遭校方拒絕。12月27日，官方發出公告，將事件定性為學生跳樓自殺，並排除是刑事事件，引起當地民眾強烈反彈。死者的阿爺、阿嫲、父母等親屬在學校門口擺放死者的遺像和遺體照片，以及寫有「還我孩子字樣」的橫幅，並且大嗌「學校老師殺死學生」等口號。大批當地居民到現場獻花，並質疑政府匆忙為事件定性是為了維穩。第二日，示威進一步升級，民眾更一度和警察發生衝突。關注事件的河南居民刑監對美國之音說，他對於男童在校內暴斃觸發大規模示威不感到意外。
从种种迹象来看，就是说这个孩子身体呢，就是说遭到这种暴力的。
刑监话，种种迹象都显示，个细路生前系遭到暴力殴打，而唔系由楼上跳咗落嚟。官方回避事实，然后将事件定性为自然死亡，以逃避刑事责任。民众强烈回响，系基于对个细路嘅同情，亦都系基于社会责任感。即是说，今日如果我不站出来的话，听日我就不可以再站出来。大家的心目中是积累了一种愤怒。上传到互联网的视频引述疑似该校学生讲述事情的经过，认为死者可能是23日凌晨在厕所里面遇害，其后校方由楼上将遗体掟落楼。有学生更声称该校的校长有份参与。有自称死者亲戚的网友表示，学校宿舍两边的窗门都是封死了，死者根本无法在宿舍跳楼。而早在去年，该校就有学生遭到老师体罚，老师还叫其他学生轮流打人。基于安全考虑，化名白女士的河南居民确信这件事另有内情。
当地学校的学生回家跟家长说，是老师把这个小孩。
白女士话，当地学校的学生翻屋企同家长讲，系老师将呢个细路拉到去厕所入边打，打到人似人之后，就强行俾个细路喺个厕所入边一直瞓低，到个细路就嚟唔得嗰阵，就由楼上掟落去。隔离村有网友同我哋讲，间学校有好强嘅保护伞，100%系官商勾结。能够开办学校的肯定有很强大的保护伞。事件越闹越大之下，陆续有民众前往双休市声援死者和家属。据了解，12月28日开始，当局一度以大雾为由，关闭所有高速公路的出口，避免外来车辆进入市内。
河南本地的、周边的、还有山东的好多人，
白小姐话：今次事件，河南本地周边嘅人，仲有好多山东嘅人都响应号召，声援细路嘅父母。大家都开车去到嗰度，当局以大雾为借口，直接将高速路嘅闸口闸住。完成系出得唔入得，接细路嘅人要出示身份证。一般嚟讲，高速公路必须能见到唔够50米至封路。但是当局封路嗰阵系完全能够睇清楚噶。江西高中生胡音宇去年由学校失踪，引起外界广泛关注。时隔3个几月之后，佢嘅遗体喺上饶市附近嘅树林被发现。 网传消息表示，胡音宇的血型属于稀有的熊猫血，死者器官遭贩卖。省公安专案小组就认定胡音宇是自杀身亡。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说，发生在河南商丘的悲剧令人想起胡音宇事件。他说，近年中国的教育环境发生本质上的改变，很多民营资本、房地产商甚至来路不明的人都介入学校的管理和经营。
现在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校长或者是
赵
兰
健
说，他的
现在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已经不是单纯的校长和老师，他的背景就是一个商业利益集团。大家透过胡音宇事件亦都可以睇得出咁嘅特征，学生喺学校入面突然失踪，同样都系一个密闭好似监狱一样牢固嘅学校。赵兰健话，喺商业介入教育之下，一切均有可能。
他的经营背景导致官商勾结极为明显。
赵
兰
健
话，
好明显，
学
校嘅经营背景导致官商勾结。教学过程当中，只要他有房地产开发的动作，相应的这种介入的人员都会有自己很大的好处。就好像他乡下的这种学校，校长会在省会、地市级、县市级都会有一两间屋，甚至有些校长在北京都会有屋。单凭这一点就已经知道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人员。赵兰健说，目前中国官民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途径，相信河南中学生暴毙事件当局同样会以高压手段处理。
我认为他会和胡鑫宇的案件会一模一样。
赵
兰
健估计，河南学生暴毙事件和胡鑫宇的案件会一模一样，最后都会由更高一级的公检法部门一锤定音，然后用强制手段等全部的百姓收口。有些人想要为这件事去抗争申冤的话，一定会被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或者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被逮捕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。